奉其圣名，我来回应几点。第一点，耶和华在外邦，他显出了神的手，他是按照神的这一个律法的规格来审判。不过，他并不是因为无知而他们就没有罪。罗马书的二章十二节，他有谈到，外邦人他们虽然是没有律法，可是他们是没有按照律法来灭亡，而在律法下的人是按照律法他们会灭亡。所以神是用有律法和没律法来作为一种审判的一个依据，但是灭亡都一样。非世人他们不知道神的律法，也没有神的律法，他们确实是无知。那这样的无知还是有罪。我们不能说我们推我们无知，那我们就没有罪。这一点我要特别来强调起来。很多人他们把他们自己所做的很多都是移民的这个政策，以及甘愿受移民政策的这些被统治的人，或是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他们都认为说怨怨啊行啊怨怨啊得，也就是说他们笨笨的无知的，他们去持守他们的教会的教义，然后他们就会笨笨的无知的单纯的得救。这种心态，这种说法弥漫很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可怜了。何西亚书里面有讲说，民是因为无知而灭亡，祭司也是一样。祭司本来是要有律法知识的，今天很多人的传道牧师，很多的这一些教士们，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教人家圣经，可是他们有很多是跟腓力斯人一样的拜神的观念，他们把亚威神当成是跟大衮一样的观念，同列在大衮庙里。最具体的就是把耶稣明明是神的儿子，把他当父神一样的，是三位一体神，是独一真神，那不是跟大衮一样吗？何况他们对大衮的这一种了解，也只不是在经济的一个物质上的层面，真正心灵上的他们确实没有。如果他们真的重视心灵上的层面上的丰收，他们应该对神的话要好好的仔细的努力的去存记在心，看守，不断的用极大的这样的一种投注心去看守。好像箴言第四章二十一节，要好好的去看守住神的话语，甚至要把他们那一种随便乱想乱思考的那一种心也要好好的来保守住。好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神叫人要保守的，要看守好的。在这里说的所谓的看守这个耶柜，意思都一样的，看守耶柜等同于看守神的话语，好好的把它看守住，都是用同样一个希伯来语言的8104，看守投以极大的关注，人人的心也要好好的看守。归神他们的心是浮躁的，他们无知的，他们是用经济的层面来拜神。今天的教会信徒大多数用这种心态来拜神，真正用真的用心来拜神的，那少之又少。因为这个从第七章我们可以发现，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你若一心归顺，你要单单的来归顺。在原文里面七章三节有两个词都是心，所以这个心很重要。人的心如果不改变，人的心如果还是趋向于这一个大衮这样的神明，或是巴利这样的神明，或是像亚斯他洛这样的神明，那他的心还是一样在世界，他的心也不可能今天成为一个真正有知识的有智慧的人。迦南人他们不是神显明，腓力斯人也不是神显明，但以色列人是神显明。 如果今天的教会的人，你说你是以色列的真以色列的，那你就不能够跟外邦人这样无知。为什么对于你所信的神，你所拜的神到底是谁，你真的认识清楚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得很清楚，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认识你独一真实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永生。不要小看这个认识两个字，因为要好好的去认识，那不是只有字面上的，它是实际上去经历的。你好好的去经历，因为认识是有真正的去体会出来的。那这种认识也要通过真正的信心去实行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威士人呢，他们虽然看起来他们把亚威神跟大滚庙他们是放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认为大滚是最大的，亚威真神的这个耶柜不过是次要的，所以他放在他的旁边。但神不容许他的话，神不容许他的荣耀被大滚这样的偶像，这种人的思想，用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私欲所制造出来这种神明神话，来跟这位亚威和他的话语来辩牌的。今天很多人他们对神的话以及神自己，他们是那么样的忽略，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尽心尽力的在你的公司、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以及你的这个才智上、艺术上或是你的兴趣上，可是人谁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律法上呢？少之又少。所以用这样的可以看出来他们拜的是谁，他们经济实际上的考量是第一的。难怪今天很多的执政者用经济的繁荣来迷惑的，叫人来选他，他们都会当选。反之，如果你今天讲这个跟经济无关，你今天要追求人心灵，那他铁定落伍，他铁定不当选。这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教会呢，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朝向的金牛犊的崇拜，他拜金主义者，比这一个其他世俗的人更厉害。他们认为如果今天只凭信心没有钱，那什么就办不了事，所以把金钱万能，跟腓力斯人一样，他们什么都是以经商的这一个角度。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们拜神，他们传道，他们做的事情很多都是经贸的这个价值含义在内，如果除掉了经贸的这种价值含义，他们就不做了。这个都是我今天第一点要讲的。另外在用词上面，我特别再强调一下，耶柜这个柜字在第四章是有当第六章第七章，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它总共它出现的也是一样的十二次。这个很特别，因为就第四章来讲有十二次，五章呢它也有十二次，第六章呢和第七章的二节加起来也有十二次，所以它这里把耶柜当成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中心的用词来告诉我们。同样的，这个熟这个字也是十二次，它也包括那个大滚的熟。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种熟以及跟这一个耶柜这个柜子，那就要告诉我们耶柜是要去抬的，耶柜是要人把他神的这个话把它举高在这一个跟人的头是一样的，同高的，然后让他行走。他不是用新车去印的。我们看到第六章，他们把这一个耶柜送走的方式， 是由这一个祭司跟占卜的人来教导他们。他们当然不会按照律法，要高级制这一个这个耶柜的，哎，用手是要来服侍这一个神的这个话语，不是这个神的，他们就是用他们人造的新车，然后用那个母牛来把它拉，这是违反神的这一个律法的这一个次序规矩。要想看第六章第七节这种说法，因为他这种说法这种做法也跟以后的大卫王第一次他来抬回耶柜的时候也是制造这个新车，也是要用母牛来拉，他影响了大卫的思想。那当时的利未人都没有出生，你就可以发现说这种想法，不要以为他们看起来是很健全，他们这样的无知也是有罪，而这种无知会影响以后的人，甚至于那个博士麦的人，他是利未人，他竟然也接受这种做法，把他就地取材，然后把他劈了，把两只牛献上，可见他影响了利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这样的做法好像看起来是很光明正大，不是的。我们就往底下来看第九节，他这是一种用神机的方式来试探神。事实上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们这些非利士人只是想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把他送回去而已，他在第九节会加上说我们来试看看，这样的话似乎就是出于神的手。第五章明明他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手，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们害怕了就赶快就要把他送回去。这些祭司人还说这是不是神的手呢，还在怀疑，还在叫这人民说你试看看吧，如果是那就是神的手。今天很多人都是对神就是这样子啊，他们是由神迹啦神奇的这个事情来看神有没有来做，他们不是用神的律法成了典章实际的神的话清清楚楚的记在那里，他来信来遵守来明白来叫人去做。他们的做法很多人都一样啊，所以他们做法违背神，他们的这种心他们是违背神。当然神也因为这样子来让他们很神奇的来到这一个以色列的地方啊。那博士麦人呢也是圣经上说他看见，很强调他看见，第十三节说他们看见用两次，我就很相信很喜欢，然后到第十九节他又说他们看见，他们没有再记载到所谓的人的心的转变，就是我们弟兄说的看见的看起来好像是蒙福的这样的神明会叫我们丰收，很一个节庆时期又带来这样的很好的好的一种化的方式，就地取材的把车派替了，然后把两只牛献给，不知道二十一章那边谈到所谓的有人被杀了，不知道杀人是谁，长老们他们必须要表示无辜，是把牛打折的象打折，然后带到这一个是山谷去做，然后洗手祷告表示无辜，没有说带他们去献祭。所以他们这样的一种混乱神的话语，这个真的不配做立位的，所以他杀他们表示他们不配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自以为你是侍奉神的，你在如果再照这样的混下去的话，你是得罪这位加倍七倍要来刑罚你的神，这样圣者的神你怎么可以这样糊里糊涂。神明明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五章，尤其这一个所谓的洁净的条例皮肤病，那你明明知道非利士人也受这种皮肤病的问题，智商的问题， 神刑罚这个埃及也是用这种痔疮，用第六灾，也就是痔疮，用这个鼠疫等等的这些，这个都跟律法有关。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神今天不断的用刑罚来让他知道神的律法规格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你还要去刑罚吗？你还要因为神受刑罚，然后受神的刑罚，那你才知道是神的意思吗？那这个等于是没有信的人嘛。神不要用一种击打的方式，神用神的话来说，那你肯听，那你就去遵行，而且乐意去遵行。那这样的话，神跟人之间是在同行同乐，彼此之间是这样的和好的状况，大家来往，这才是为什么要耶柜在世界上，那让以色列人能够跟他一起来有交通。那用意是在这里。那一定要像腓力斯人在一起打吗？然后像这一个波斯麦打，结果打也没有用，因为打他们反而怕了，真的像小孩子一样，打得怕你要听话嘛。他们不是，他们好像顽童一样的，打了他们就赶快跑。这个就是今天的教诲，打有用吗？没用。所以我想我们再看看第七章，第七章打耶柜在基列耶里有二十年，我特别注意到这是二十年以后，大卫王他在台原为耶柜应该不止二十年以后了，但他这里记载二十年，以色列人他们才全家都向亚威，这个我们都倾向，我们的弟兄有说这个都是哀嚎哀悼。不过在原文有一个说在亚威的之后面，在亚威的后面，在那边哀嚎。在亚威的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要追随在这位亚威做他的主了。以前是巴利跟亚斯达他路做他的主，现在在这个亚威的后面哭了。好，这就是第一个转变，以色列全家会在亚威的后面哭了。那我们从第七章的二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大段，我们要来比较一下四世纪的第十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那里有记载了相同的用词，相同的内容，我比较一下。也就是说耶和华他要成为祭司被尊重，然后打败当时的腓力斯人和亚门人之前，他用了同样的词句。第一，在四世纪里面十章七节，他们传用的仇敌就是腓力斯人，他同样的他是这样的一种以色列人，是对神本来就是谦呼的，那神对他讲说，那如果你要拜神，就拜你们的外邦神嘛，你们今天哭，你就向你们的神来哭嘛，你干嘛要来跟我哭？你拜他，你当然向他哭嘛，他会救你嘛，让你的神去救你嘛，他同样的方式。那今天第二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哀哭，在这个字码里面是HB2199，在十章的十四节都是用这个字，那么在这里也是用哀哭。那再来就是认罪，他用2398，他这里也谈到他是在那边认罪，我们得罪神，我们认罪得罪神。7章6节跟9节，然后求救，他们这个时候都是主动求救的，而不是说勉强人家来，不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在求告他们的外邦神的。这个时候撒母就是特别讲到你们要一心来，他们就开始来求救。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他们就除掉了，要到5493，那5493一样的，他是在10章16节用除掉当时的外邦神和亚斯他路，那7章里面谈到3节跟4节都是用除掉这个字来侍奉亚威，也是用这个字东亚位也是一样。最后他们第四点就是由他们聚集，那么再来就是在米斯巴，米斯巴在这个七章里面有总共出现7次，表示米斯巴这个地方很重要。 米斯巴七次，那他在四世纪时期二十七年，他们也是聚集在米斯巴安联，米斯巴安联，他也是一样在神的面前说话。例如呢，就是说他们用杀败，那他杀败呢，就是用5221，在第十一章的33节，这里是7章的11节，制服这个字，他也是要在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和第33节。那在这里的话是7章13节被制服了。同样的，亚伟的手这个手字，以及说从哪里到哪里的，在7章的14节，他们收回师徒就从哪里到哪里，他都写得很清楚。同样的，在第11章的33节，也是说他从哪里到哪里把他收回来了。最后第7就是说他这个犹他呢，他就回到家来了，遇到他的女儿来迎接他。那这样的话也是谈到这个撒母耳，他也是回到他的家，在那里审判见主的一个谈。那这7点我把它综合起来，你可以发现说，当耶和他被兴起来之前，以色列的状况，以及以色列人如何来归向神的状况，以及以后他们的复兴的状况，这个多在这里重复。不过这里更简单的来写，圣经在这里用很简略的方式写而已。反正他在5章和6章很详细的来记载耶柜在外邦的情况。照理讲，应该复兴要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很详细，可是他写得很简单。为什么？问题不在乎光滑，不在乎光滑、光是。用要紧的是以色列人的心硬，没有回转。所以第7章3节很强调他的心，你要一心归乎，你一定要单单的，你的心单单的来侍奉神。这个心如果不是你完完全全的一心的，其他还有什么好讲？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讲说，神要叫我们的心要好好保守住神的话，神要好好的叫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胜过一切，因为生命是由这个两个出来的。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的来源，而你的心如果没有好好被保守，你的生命也会流走了。这个跟人的生命永生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撒母耳会针对这个最紧要的心的问题叫他们去做。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做，那为什么以前不做呢？20年不做，他们不这样做呢？那忽然一下子改变了。所以我说改变是一下子的啦，很短就可以改变了，可是要预备好这个心让他真的改变了20年。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来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神是用他的计谋来做。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结论。他讲说日本人呢，他在这一个德川幕府的时候，有一个京都的西卫队的一个代理，一个指挥官叫做板仓从忠，他生病了。那这个人他就请了京都所有的这个医生来诊断，那医生来诊断呢都没有办法医好他的病，怎么办呢？他最后他只好请那个大阪的一个名医叫做古林健一，那这个名医来给他诊断的时候，他就说服了我的药呢很快就会好了，他这样的挂保证。所以呢，他都回到他的客栈，那么那个来拿药的那个家臣问他说那要多少钱呢？这个人就说一帖药要黄金1两。哦，他那个家臣说以为听错了，又问一遍，真的吗？他说是啊，1两黄金一帖药。那么那个家臣就回去了，告诉他的主人，主人也是很惊讶，怎么那么贵的药，就专程的把他请来。那于是他就一边服药 一边计算要究竟要多少题才能够来，好。那第二天他那个医生就来探病，诊断就说，这个药力已经有见效了，啊，不过还要继续来服药，啊，又开了一张帖子给他，一张药给他。那结果他又拿了三次药，每一次他就拿了一两的黄金。啊，事实上这时候的他的病已经没有无碍了，他又服了两次，就痊愈。啊，到最后啊，我们讲到最后，他在诊断的话，这个医生就对这个从中说，我明天要回到大阪，你的病情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要多服四五贴药啊，你一定要切实去服用。那这个仲宗他就说，那你老板呢来到大阪为我治病啊，名医他都没有办法医好的，这一个人你把他医好了，我非常佩服你。那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样名贵的这个药材呀？这个人说，这个药材到处都有啊，不是什么稀世珍品。那他又问，那你不是用了特殊的秘方才医好我吗？他说不是的，真正的原因你心里先很清楚，但很怀疑说，我实在不知道你说什么了，我又不是医生啊，我怎么知道你的病因，我的病因呢？好，最后他才讲这一句话为他解谜，讲了最底下这一句话，这句话比较长，我把它简略的说。他说他只是普通的医生啊。他说如果你生的是病是连京都都不能医好的病，那大概我没有办法。哎，所以可是我给你诊断以后才发现说，这个原来不是一个大病，普通医生都可以医好，那为什么今天会搞得这么严重呢？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啦。第一点，你根本不信任医生的处方嘛，你只凭自己的这个直觉来判断啊，这个好了或坏。第二，你又不懂医术，你却喜欢去支持，支持的那些医生，叫他做这个叫做那个，好像你是医生。那最糟的就是第三，你不肯听从指示，乱吃东西，你引发的那种疾病，却又怪这些医生给你的药方不对，然后你就擅自要求更换，那这样所有的医生都被你搞糊涂了。他说我和这一个名医最大不一样就是我比较狡猾的，也就是说我来先发制人，我用高价来骗你。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普通药你也会按照我的指示去服用，按照我的指示去服用普通药而已啊，而且很快都是痊愈的。最后他问你一句话，说你说这是药的功效呢还是钱的功效，这是药的功效呢还是钱的功效。啊，故事到这里为止。那我要做的一个讲解就是，人如果今天不相信神的仆人所说的话，也就是医生啊，任何多的神的仆人讲开出来这一个拯救的方法，你如果只凭你自己的方法去判断，你不信任他们，再来你不懂神圣经实际上的救法福音是什么，你又爱做老大去支持这一些你认为是神仆人的，叫他说要这样才对，再这样才对。很多今天的信徒，很多今天的长老，很多现在的被领导人，他们都是这样的态度。第三，他们也不肯听从神的仆人里面所说的话，反而他们爱信那些异教神明，他们在说那些异端，就怪那个神的这个救法很不好，神律法也很严格，然后擅自把它更改。今天很多人不是在更改律法吗？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才是比较好，他们认为现在福音呢太严格了，太高了，把它改一下，一信得救，永远得救，圣灵呢一信就有了。因此今天所有的神的仆人不能够做什么嘛，今天神所给你的名义也不能做什么嘛，他们说的话在你来看好像马有东风嘛，因此只能等 二十年嘛，二十年，所以我在讲说，第五呢，神用特别的方法，神今天也用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般比较不好听，就狡猾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狡猾的人嘛。他不再用一个很单纯的人来对待单纯，所以大卫诗篇十八篇，十八篇里面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你纯洁的人，神用纯洁的对待你；你对高傲的人，他都用高傲的人对待你。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神也赶快同样的，他是用神同样的一种律例典章，无论旧约用律，或是律法这些原则，新约这些福音这些原则，只要你能照着神所指示的清楚明白的这些方法，这些旧法去做，你就能够得救。可是你今天人却愿意花上极大的高价，那你才会学会吗？才学会顺服吗？那不是笨死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大的大代价，你才要去相信说这一服药很好用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这就是我看这一篇故事，一直在看第七章，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就好像他们对待撒母耳一样。撒母耳不是先知吗？可能会听吗？二十年撒母耳讲的这句话他们才听。我们看耶夫他，耶夫他也是被人家看成说你是个没有出生的，你是妓女的儿子，把他赶出去的。以后最后没有办法了，人的心转变的，人真的除掉偶像了，他们需要求祷告了，他们必须要求帮助了，神才叫了一个他们以前排斥他们的，今天他成为他救主的耶夫他。所以耶夫他所记载跟撒母耳这里所记载的都一样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再次来断定四世纪里面的耶夫他的故事，他绝对是正面的，是最大好的榜样。很多人乱解圣经，乱讲这一个耶夫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的来强调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也要再一次来讲说，那撒母耳呢？撒母耳没有问题吗？撒母耳年老的话还立他的儿子为次师嘞，你说撒母耳好吗？年老也是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讲的不是在谈到撒母耳的好不好，我们要讲的是说神今天在做的一个智慧的方式，让那些只求智慧，就是希腊人，哎，高言大志的那些希腊人，以及让那些犹太人只看神奇奇事，很神奇的事情，他们才认为有证据，才相信。这一般人，等于是不信的，他们都要灭亡。那神用他们认为是很愚笨的、很软弱的方式，兴起的这位耶稣救主，就是我们路加福音我们最近在讲的，我们从第二章一直看到第三章，可以了解真的神兴起的是一个很卑微的，像玛利亚很卑微的，人家都连名都没有的西缅，他的出身都没有。那我们知道神用的是怎样的一种的，以后神用了一个卑微出身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一生被人家评价了多次不好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人说啊，耶稣的评价非常高，实际上这些人对耶稣根本不认识，他们才会认为耶稣被评价非常高。如果他们认为耶稣的评价是那么的高，他们就不应该行出跟他所说所做的完全相反的，而且背逆他的方式。你一方面是打着红旗，实际上是在换红旗。我们今天只是希望说你不要用这种很幼稚的方式认为你现在没有罪，无知是罪，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这样子。而且如果你继续无知，神继续打击，这是第5章他告诉我们。第二个，这些占卜的这些外邦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给人家指导的方式表面是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很悔改，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探我的这个方式把它送出去，而且他的方式呢是用异教的方式，我们不能采用。第三，他会影响其他的人，影响那些比较无知，像大卫王，那对于这一个立位人也会影响。第四，我要讲的，今天改变需要时间，神要用智谋的方式让人的心转回的时候， 一切都 OK 了，就是我讲的这个最后第四点，荣耀归神。